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伟表示，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禁止华为等中国制造的信息设备进入台湾八大敏感行业。
禁止这个中国的资讯设备、软体服务以及治安风险评估以及所有的这个禁用的管理都有设定一个机制。
OK，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将破坏两岸正常经贸合作。1978年12月16号，蒋经国针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为了国家前途与人类真理，拿出最大决心与力量的时候。
那一夜，台湾朝野遭到退出联合国之后的最大冲击。40年后，我们如何以史为镜，看待今日依旧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2月16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日前刊出一篇文章，质疑华为是藏在台湾的一只特洛伊木马，华为是否正在台湾上演木马屠城记？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您深入分析。而40年前的今天，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对许多人来说，那是40年前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将通过珍贵的历史画面，带您回到40年前，体会当年的蒋经国是如何应对华盛顿和北京建交，并以史为镜，一头来检视当前依旧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那么海峡论坛今晚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天气有一个今晚台北，今晚我们到的是在台北的最大的大机关，我是也是意外的国父这出的作者汪浩是。感谢汪博士再度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东宁在阿布啊。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汪浩博士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任好，汪博士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究竟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台湾方面又要如何应对潜在的安全疑虑？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看一段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伟日前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候的相关说法。
一号就全面来面对这个问题，
禁止这个中国的资讯设备、软体服务以及治安风险评估以及所有的这个禁用的管理都有设定一个机制。
好的，那么针对李大伟的说法，也就是台湾将从明年2019年的1月1号开始，禁止华为还有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还有软体服务进入台湾八大关键基础设施的敏感产业。我们也特别找出了台湾的资讯安全法规，为大家整理出以下禁止华为进入的八大敏感行业究竟是哪八个行业啊？当然，这八大敏感行业包括了政府机关、高科技园区，就是科学园区。还有医疗卫生单位，像是医院等等啊，还有通讯传播业、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还有能源产业以及水资源，也就是和水电都有关的基础设施产业。那么台湾的这八大敏感行业将从明年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华为以及其他中国制造的 资讯设备还有软件服务来进入的。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台湾的国安会说要禁止华为还有中兴以及微信等设备还有软体服务进入台湾八大的这个敏感行业，那么华为对台湾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汪博士，您的评估。好的，现在目前暂时台北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声音，稍后我们就立刻连线回来跟我们的在台北的汪浩博士来进行请教。不过接下来在请教我们在华盛顿的来宾吴和义博士之前呢，我们要谈谈这个北京方面的回应究竟是什么。那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伟的说法呢，华为采取的措施，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芒晓光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马晓光是说，出于政治的目的，是台湾哦，针对这个华为的部分来进行禁止这八大敏感行业，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哦，可能将破坏两岸正常的经贸合作，不仅会损害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也将不得人心，会受到台湾舆论的强烈质疑。那么马晓光还说，这不仅会伤害大陆企业的利益，也会伤害到台湾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我就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北京方面的回应，还有究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华为对台湾造成的安全方面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你的看法？
好的，马晓光的讲法呢是有他的考量哈，他认为华为这个通讯器材设备呢不是真正牵涉到安全啊，但是中华民国现在是根据美国的做法呢，美国、日本、澳洲都开始对华为的这个基地站或者这个最基本的啊，就重要的这个通讯设备呢，禁止他们进入，所以担心有安全问题。
嗯哼。
但如果一个真正了解整个世界上通讯设备的了解的大局呢，这其实牵扯到美国跟中国的竞争，
是
在5G这个世界呢竞争。那么美国非常担心华为，尤其中国的技术呢超过美国，所以尽一切方法抵制。而华为是跟德国、法国、芬兰、葡萄牙都签订了5G 这些通讯器材合备，所以两国在竞争呢，我们呢是照美国的政策走呢。但如果从纯通讯设备来讲的话，这是跟安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呢朝这个方向走，所以马晓光的讲法呢是说，这个用政治目的来破坏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济贸易呢，它有它的原因啊，有它的立足点。
嗯，好的，感谢吴和义博士。我们也看看能不能请教在台北的汪浩汪博士，有关于这个华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方面已经禁止明年1月1号开始呢，让华为进入台湾的八大敏感行业。就您看来，究竟华为对台湾造成的安全威胁有多大？是不是像美国媒体国家利益所称的，是一只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呢？汪博士，
对这个通讯网络的服务商啊，现在世界上主要三大家了，这个华为、Ericsson 和 Nokia。 那这个华为当然过去十来年在3G 和 4G 的这个网络服务提供上面是全球上是有竞争力的，它实际上占了世界上将近50%的市场份额。那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用一个非常超低的价钱把设备买到你这些国家包括台湾以后，它接下来会需要做大量的维修的工作，还有做大量的这个软体的不断的更新，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网络是软体，硬体实际上是不是特别重要的，说老实话许多人会造，但是最关键的是它的整个系统的软体的操作系统，那这个软体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那如果假设说这个台湾的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这个通讯网络全部用的是华为的硬件和软件的系统，并且是由华为来负责操作和不断的更新的话，那万一如果说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突然决定要武力解放台湾了，那在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让解放军发2000个导弹来打台湾，他只需要命令华为把这个他在控制下的这个网络系统比方说他的这个软件上做一些手脚，
一下子就可以把台湾的所有通讯网络系统瘫痪了。
嗯、
那所以在我看来啊，世界上台湾是最危险的，受到可能在国防安全上受到这个影响的国家，因为世界上只有台湾一个国家，中共是有明确的公开的说法是随时准备用武力来解放的。
嗯，
他没有对日本、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提出过说要用武力来攻打他们的说法，但台湾它是随时有可能用武力来进攻的。那如果你受到这样的随时有武力进攻的威胁，但是你又用了有可能进攻你的国家的网络供应商提供的整个一套通讯网络系统的话，那么说老实话，你这个军事上的抵抗的战是根本不用打的，你不用启动发导弹，你这个网络只要被它瘫痪掉，你这个战争就已经输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对台湾来说，我认为这个李大为提出的所谓明年一月一号开始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电讯供应商进入台湾八大主要关键领域的说法是完全够的。他应该禁止所有的中国电讯供应商进入台湾任何领域，而不只是八大关键领域，应该是禁止任何领域，因为所有的这个网络现在是 Internet 的世界，他们相互是连接的，你不可能说我这个医院是一个重要领域不能够进入，但是学校不重要它可以进入，但是我怎么样真的能够把所谓华为的网络和非华为的网络能够切割掉呢？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些重要的八大领域和其他非重要的十几大领域给它切割开来呢？在现代的软件和 Internet 网络体系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台湾政府真正如果从国防安全的角度考虑来说，它不应该让中国的这些网络供应商对台湾的这个整个网络的设备、软件和售后服务提供任何方面的采购，他们任何方面的服务，因为这个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讲。
是的，按照这个汪浩博士的说法，这的确对台湾是非常危险哈。就是用这个木马屠城来形容，好像似乎并不为过，因为跟这个大陆武力犯台的计划瘫痪整个台湾的网络系统是有关的。那么由于这个汪浩博士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我想请教您，事实上这个大家对这个华为的安全方面的危害啊，现在大家好像世界各国也都注意到，不只是日本提出这个有间谍晶圆在里面啊。那么英国也说，华为资助英国大学的研究机构是被视为是军工行动的。那么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博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特别强调，举英国的例子来说，这美国因为基于安全的风险呢，也希望美国的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相关设备。那么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他就说啊，这个如果要和美国合作的话呢，就不应该使用华为的产品，如果你要跟美国互动呢，这些东西在你的系统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你们进行继续的合作。我想请教汪浩博士，跟我们进一步谈一下，美国的盟友现在包括了英国，我们知道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都已经相继的禁止华为产品的一个设备的使用，刚才吴博士也提到啊，那么你怎么看台湾使用这个华为产品可能会接下来美台之间的合作，像是军事合作方面所能造成的具体影响呢？冯浩博士。
对，因为这个美台军事合作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密的啊，特别是在这个侦察方面，这个在台湾有相当大的美军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监控站，那这些军事方面的合作当然都是需要通过网络系统来把它连接起来，跟美国直接连接起来，但是如果你这个网络系统其中有一部分是华为来帮你组装的，它的软件是华为提供的，它的维修是华为来协助做成的，那等于是说美国跟台湾军方的合作的任何东西随时有可能，除了有可能被华为监听到拿到中国解放军报告以外，有可能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随时被华为通过各种的软体方面的这个行为使得这个网络通通的断掉 这个整个这个军事的跟美国的军事合作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美台商会的主席讲的这个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你的系统中有华为提供的服务的话，有华为的产品的话，那我们就没法跟你合作，因为我美国人对这个安全性是完全不放心的。那对于台湾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台湾完全是不可能单独来对抗中国解放军的进攻的，武力进攻的。如果要武力进攻之前，华为真的在台湾是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网络系统的话，他把台湾的这个网络系统一下子把它 shut down， 把它的这个网络系统通过软体破坏掉，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种情况发生的话，实际上你根本也不用什么台湾的这个国军、这个海军、军空军什么对解放军的进攻进行武力抵抗，你根本就没办法抵抗，因为你根本是没有系统可以连接你的指挥系统。
嗯，好的，感谢王浩博士。我想很快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华为影响台湾的部分，事实上之前讨论的部分还局限于在说这个华为赞助新北市的耶诞城啊等等，是李大卫说这是商业行为影响台湾的民众，或是这样子一个的范畴。不过刚才王浩博士提到的是军事方面，说这是根本就是台湾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包括这个系统如果进入军事的话，未来攻台的时候有可能会瘫痪整个台湾的网络，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你怎么看？
我想王博士有他的理由哈，但是这个中国大陆科技的进步哈，其实你不用华为的，用 Nokia， 用任何的，他只要决定要对台湾进行封锁和攻击的时候，他都会把往你的网络破坏无疑，不只是华为哈，任何系统的中共已经有能力去先瘫痪你的所有的通讯系统，也许不要派飞机来就可以了哈。所以刚刚汪博士讲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国担心华为，但是我讲的是华为因为跟美国技术的这个竞争呢，将来 5G 的智慧手机都是华为的，就占世界很大的这个市场，所以这个事情要慎重考虑。现在没有错，李大为做这个宣布，做这个防卫，但是就我的了解呢，在通讯战之中呢，中共可以很容易摧毁台湾的整个系统，不管你是华为还是 Nokia， 它都有能力哈，这是很清楚的。至于在这个新北市，华为做了广告，这个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说这很荒谬，但是呢，很多人就提出反驳了，说在金马奖、金曲奖也有腾讯跟 OPPO 有放广告进去啊，这是华为的手机，不牵涉它的基地站，不牵涉它的精密设备，只是登一个广告。那么台湾的很多厂商在大陆也有登广告，所以很多人认为苏巧慧这个有点反中、仇中、抹红啊。朱立伦讲得很好，朱立伦说你如果苏巧慧这么批评，干脆你国安局把所有华为的在台湾的手机全部不要进就不要它进销嘛。现在我在台北到处街上到处是华为的手机，所以呢，那朱立伦就讽刺了，说你干脆不要买，你干脆国安局来把所有手机都关起来，不要华为进口，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讲法了。所以商业行为不要牵涉到政治，所以这个地方牵涉到政治呢是不妥当的。
的确是商业行为，但是刚刚也提到说华为的部分跟其他厂商赞助不同的是在于它可能有安全上的威胁。我就要继续反问您了，就是现在这个连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波，刚刚我们提到都说如果这个台湾或其他国家盟友国家跟华为进行合作的话，那美国也没办法跟台湾来进行合作，等于是直接的宣告就是说美国对华为现在出重手，连华为的公主孟晚舟都抓捕了，那么等于是要台湾选边站。有人这样解读，在美中贸易战当中，你台湾要选边，你不是跟美国合作就是要跟美国做相反的一个动作，你怎么看？有些专家分析说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处境等于是说一定要在美中贸易战当中或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安全战略对抗当中选边，否则选错的话选边会很惨，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选边哈很困难，像这韩鲁伯这样讲话，真的讲起来他主要是为美国的利益啊，美国他想我要背个整个华为整个中国大陆这个这个技术的领先呢，我就希望日本、澳大利亚、澳洲、台湾都不要用华为东西，这个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他个人美国利益，不是为中华民国的利益。 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不能选边啊，因为两边的贸易战你不知道最后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真正意图在哪里，你如果没有判断正确他的意图，你选边的话也许会选错边，
选错边就很惨
就糟糕了。所以其实应该避险，避险就是说两边保持一个模糊的中立，然后看最后怎么办，因为三个月后他这个再做的九十天之后再考虑这些事情，所以不能变成美国的马前卒，就像现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其实变成美国的马前卒啊，也不能变作政治貔貅、政治足球被两边踢来踢去。所以在这个两边夹缝中间，中华民族生存是非常谨慎，也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乃至华为或者跟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争战中间，台湾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最好把情势看清楚，先不要选边，慢慢就哪些行业可以跟美国联合，哪些行业不需要跟中共对抗，这个要有很睿智的一个抉择。
好，
不能暂时不能选边。
非常感谢吴和义博士，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就是汪博士，您也是国际财经方面的专家。那么关于这个刚刚东宁所提到这个华为小公主孟晚舟被捕，在获释破保释这样的一个整个事件呢，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不过我们注意到的是，逮捕孟晚舟的加拿大，在保释在这个孟晚舟的同一天呢，也提出说要考虑与台湾签署这个台加投资保障协议。那么同时呢，也在12月13号举行了第14届的台加经贸对话会议。那您觉得这是不是表示说，加拿大跟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顾虑在升高，那么同时他们逐渐的要把他们的贸易筹码往台湾移动，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台湾作为世界上 GDP 大概占排在第23、24左右的一个中等的经济大国，尤其在这个许多行业占有一个关键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愿意跟台湾发展经贸关系。那么加拿大作为一个开放自由市场的国家，也是愿意跟台湾发展经贸关系。这个跟孟晚舟事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啊。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跟加拿大应该也长期有保持这方面的沟通了。那台湾当然也非常愿意跟美国发展这个FTA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次这个在 APEC 的会议上，台湾的代表跟美国副总统潘斯也主动提出台湾非常希望跟美国签订这个 FTA。 那从这个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角度来讲，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贸易战只是美国跟中国的所谓新冷战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美国跟中国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科技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的状况底下，台湾是不是可以保持所谓的中立不选边站？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台湾一定要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这里，台湾的政策一定是要非常明确的亲美的外交政策。你是不可能做墙头草，这个两边讨好，两边想占两边的便宜，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尤其台湾人民必须明白，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认台湾的主权独立，要这个用武力来取消打击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这个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公开的国策的。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如果说我在中美一个全球的争霸的矛盾中，我采用一种两边讨好做墙头草的这种所谓的中立态度，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就是美国人今天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要用华为的设备，你如果要用这些设备，那我们就不跟你做生意，我就不跟你这个系统建立联络，那你怎么办？这是你这个台湾是不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支持和不跟美国的联络下面维持这个国防的安全的。
是，好的，谢谢汪浩博士。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吴和仪博士，就是在孟晚舟这个被捕还有获释保释之后呢，那么其实现在中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可以说低档了。那么像刚刚我请教这个汪博士，就是说反而台湾跟加拿大的关系慢慢的这个热络了起来，那么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加拿大是不是想借此来打台湾牌，制衡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表示说，加拿大如果想在台湾问题上打牌，那么就是打错了算盘。那么同时刚刚这个关于选边站的问题，汪博士也提出了他的意见。那么就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也有人说您是说台湾不能任意的选边站，但是汪博士觉得说可能非选边不可，可不可以再请您提出比较清楚的。
这个方面我跟汪博士有个不同的观点，我们绝对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墙头草，但在这个两大国之间呢，这个马英九做的是什么和中友日亲美，所以他跟中国大陆呢还是一个和中和的态度。那么照汪博士讲法，就像蔡英文现在是远中甚至仇中，那你完全跟美国那不可靠了。我们待会会谈到美国随时可以抛弃你，他为了国家利益随时把你，譬如说1979年断交，1971年要你退出联合国，美国随时可以放弃你的，所以你不能只能抱着美国大腿。那现在这两年多来，所有老百姓选了为什么国民党大胜呢？就是因为蔡英文只亲美远中啊，这不是墙头草。在一个国际政治，我是念国际关系的，在国际政治上小国绝对不能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仅靠大陆这么靠近，我们又不是国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中国威胁时随时来到，你必须跟他有中，所以不是墙头草，而是国家的生存之道，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将来如果这13个月蔡英文还是照这汪博士讲的一直亲美的话，将来老百姓会反对，整个国家利益会受损伤，美国也不一定随时，他只要跟中共一好起来，3个月后贸易问题解决了，那他又对你不好了。现在是利用你做旗子，你甘愿把被他当作旗子用，到时候再丢开甩开来，那中华民国存亡绝续就靠美国的一念之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到你，
汪博士要不要回应一下？
对，我是完全不同意吴博士的这种说法了，因为这个台湾最合适的外交政策是应该亲美友日和中，这个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个亲美的外交政策，因为在现在的国际局势的角度来讲，台湾的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跟西方的民主国家站在同一阵线上，啊，要在这个以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来对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这个制度的破坏和对台湾内政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两头讨好，这个今天跟中国表示友好，明天又跟美国表示这个不友好的态度，我觉得最后是两头不讨好啊。这个是第一个要清楚的。第二个，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这个变化，跟这个中共对台湾政策的变化本质上不是一回事情，一定要把它的程度搞清楚。因为中共对台湾政策本质上是消灭台湾的主权独立，消灭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么一个情况，你跟你一个消灭你要消灭你存在的国家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而说是我要跟他保持一个这个友好的关系的话，那你的前提是说我必须在能够保持住我自己国家安全，并且有一个强大的同盟 军的状况底下，我才能够跟中国保持一个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的一个，比方说贸易的往来、经济的往来。说老实话，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年半以来，台湾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是增长了20%几的，并没有影响到台湾跟中国的实际贸易关系啊。台湾政府也，蔡英文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挠这个中国的游客来台湾访问。中国游客不来台湾访，减少来台湾的团队的访问，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跟蔡英文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那吴伯佑先生怎么看王浩博士说这个美国台湾究竟是亲美还是亲中，可能不光只是战略上的考量，也是一种价值普世价值的选择，您的看法？
我当然普世价值我们是自由民主了哈，但是我讲在国际政中间绝对不能靠感情情绪一昧的亲美，你必须要平衡啊，在小国在两大之间呢，要平衡，一定要有中啊。现在台湾并不有中，照汪博士讲法呢，那几乎是仇中，认为说大陆没有办法去交往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有中亲美，没有错，我们需要美国的武器资源，但是在这个之间绝对不能像蔡英文现在，因为现在老百姓已经知道这个台湾经济受影响。好了，你看美，你亲美这两年多来，结果你看这个巴拿马啊、萨尔瓦多、多米尼加断交，美国能不能帮忙？没有办法帮忙，照样断交了。那只要中共一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台湾进不去，美国能不能帮忙？也帮不上忙。所以昨天包道格在台北的研讨会讲了，一昧的亲美是不智的啊！你们台湾一昧的去只亲美是非常不智的。这是包道格亲自在昨天在研讨会讲到说，台湾要小心啊，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要不要受美国的强力影响，作为马前卒去替美国去打仗。那这个是包道格警告或者是善意的劝告蔡英文政府呢，不要完全一昧的亲美，这是不智的。
好的，我们今晚海峡的两位来宾针对这个台湾究竟是亲美和亲中的那个看法不太一样，不过我们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再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位 IC1P2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不能够阳光透明的企业，民主国家必须引起警惕，因为华为的确比中兴更值得要小心。另外一位 Mahom L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禁止中共治下的华为是必须的，不然哪一天中共想打台湾的时候直接 shut down 台湾的通讯网络，那就麻烦大了。还有一位 WWWater 他这位网友说，美国无意让华为员工失业或是华为的生意变小，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让华为不要为独裁政府服务。好的，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因为下半场我们要谈到这个美国当年和中华民国断交的事情，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非常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王浩博士。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并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王浩博士。
我觉得这个美国台湾现在处于的一个状况，如果台湾要保持自己的主权独立和保卫它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采取一个亲美友日和中的外交政策是必须的。我不主张台湾反中。我认为特别台湾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是不同的概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有中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你的敌人很明确的告诉你，我随时要用武力来消灭你这个独立存在，我随时要用各种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来干扰你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制度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啊，然后你跟他说我要跟你友好，这个我觉得这个任何政治人物，这个在不管你是小国还是大国，你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有骨气，你才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你如果是到处去向别人磕头求饶的话，说老实话，你是不可能赢得敌人的尊重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国家安全的风险，因为我觉得国民党对于中共的态度明显的违反了两蒋的政策， 明显的违反了这个蒋经国一再强调的必须坚持台湾的这个独立自保的这样一个反共的政策。我觉得即使在两蒋时候，蒋经国的时候，我们待会下半场会讲的，也是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而现在的国民党的领导人是彻底背叛了这个两蒋的政策。
好的，我相信这个乌合一博士一定很快想要回应一下这个汪浩博士。不过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这个网友们评论非常踊跃，我很快再念三个好吗？这位张庄这位网友他说，一旦美国加强对专制独裁政权中国的贸易制裁的话，中国就会闹非常严重的钱荒，经济会雪崩式的崩溃，一旦中共没有钱，中共的统治也会马上瓦解。另外一位网友银本他说，瘫痪台湾的方式虽然很多，但是使用华为的瘫痪能够更加方便，因为其他品牌的东西瘫痪台湾网络还要需要大陆的网军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技术的成本，这是银本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玉玺他说，美国为什么要推动盟国不用华为，并不是商业的问题，华为网络有后台可以向中共泄露情报，美国的情报和盟友分享时，就可能被盟国安装的华为泄露到中共。那么如果台湾不禁止华为的话，美国就永远不可能真心和台湾合作的，这是玉玺这位网友看法。乌合一博士回应一下我们汪浩博士还有网友，还跟我们上半场进行。
我只讲哈，这个 3COM 当时在世界各方面领头的时候是美国的厂商，结果美国政府呢也装了坚铁的晶片在里头到全世界，这是每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啊。那美国要探听世界各地的引擎，现在是因为这个 5G 的竞争，华为已经慢慢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焦虑了哈，那么引化成很多的政治上的斗争，他抓孟晚舟给华为警告，也是因为不希望华为在将来二十一世纪呢，在政治领先，在经济这个技术上面领先。2025年，大陆不管是量子科学啊、AI， 还有这个 5G， 都要超过这个美国。他现在在基地台 5G 呢，他已经三十多万台，比美国高11倍。所以这美国的焦虑是可以感觉到的哈。刚刚这些朋友们都讲了没有错，华为这个李大为他们现在禁止是为了国家安全，那将来往后走，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另外我个人并不是说有中，我说和中，跟中国要保持和平。我们看大陆，刚刚有朋友讲了，大陆可能有时候会随时经济崩溃，各方面崩溃，那希望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那跟台湾在一起那就很好了，对不对？我们是要守着这个台湾这个自由基地呢，希望大陆有变化。所以不是有中，我们是和中，跟中国大陆不需要。
王浩讲就是区分中共和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那也没错，这个我同意王浩讲的，要区分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那当然要区分的。
好的，感谢乌合一博士。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有关于华为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再您回顾40年前的今天，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当时的蒋经国是如何回应这个半夜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78年12月16号，也就是40年前的今天，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这个事件对许多人来说，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可以说是40年前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将通过珍贵的历史画面， 带您回到40年前的那一夜，来体会一下当年的蒋经国是如何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并且邀请两位来宾和您一同以史为镜，来检视当前依旧是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那么今晚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合一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意外的国父一书作者汪浩博士。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啊，这个美国前总统卡特12月16号在白宫举行了记者会，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前外交部，台湾的前外交部长陈进仁就形容了说，那是40年前华府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我知道您当时也在这个华盛顿见证了这段重要的历史，跟我们谈谈当时您的心情和整个相关的经过好吗，吴博士？
好，我很快简短的讲哈。当时1978年的时候，我正在写这个我的博士论文。那么12月16号宣布之后呢，这对华府的侨胞非常大的震撼啊，非常大的震撼。我们开始做积极反应，在各地方游行，在报上登广告，那么谴责这卡特总统的背信啊。那么我感到最感到难过、最伤心的呢，是这个12月31号下午4点半。杨锡坤大副次长呢，在双向园把中华民国国旗呢降下来。那时候我儿子4岁多，女儿2岁多，所以我牵着儿子手，我太太抱着我女儿，大家全场的侨胞官员一起看着杨锡坤，看着中华民国旗降下来，凄风苦雨，下着小雨，满地的落叶。当时杨锡坤说 ：“We shall return。”我们将来总会回来的啊！当然，这个在4年前沈旅勋当大使的时候，那2015年的1月1号，36年之后又把国旗在双元升起来。36年没有升起，36年之后又升起。所以降旗的时候，40几年前我在，4年前升旗的时候我也在，这个感受很大。当然，诸位可以看到，12月16号断交时候呢，这张照片可以看得出来。12月12号当天，在中华民国台北美国大使馆，所有的群众自动自发的到那边去表达愤怒抗议，啊，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后来，1月29号，邓小平到美国来访问华盛顿，我个人是总召集人之一，总领队，号召了30000侨胞。齐聚到这个华盛顿，从这个 Monument 一直游行到中共大使馆。我们前头的队伍呢，到了中共大使馆，后面的队伍呢，在 Monument 华盛顿纪念碑还没出发。所以，在这个1月29号邓小平来的时候，30000人的游行的抗议。当然之后，我就在邱鸿达教授的领导之下呢，跟李大为、沈旅勋他们都在念书了，跑遍全美各州呢，去邀请大家签名，学者签名呢，触动台湾关系法。我们在台湾关系法面，侨胞也尽了最大的力量。
嗯，这是后来的发展。不过也非常感谢吴博士回忆当年的那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呢。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当然您对这个台湾的近代史还有两蒋都有深入的研究，跟我们谈一谈12月15号到16号当天啊，那因为那是个半夜，蒋经国总统那时候是如何应对这个半夜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和华盛顿跟北京建交呢？您的看法？
我这个去年出的书啊，《意外的国父》这个书里面对这一段历史是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讨论的。那我主要是根据这个国史馆的这个蒋经国总统档案，看到的这个当时的他跟美国大使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这个有非常明确的蒋经国个人的态度，
嗯，
那就是在12月16号的凌晨2点半。美国大使来见蒋经国的时候，蒋经国就明确地问他说，这个美国一直说要求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中共有答应了吗？这个美国大使安克兹说没有。然后他蒋经国就说，你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这个对于台湾的前途，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完全没有做到，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美国大使走了以后，蒋经国马上召开这个高层会议啊，他当时决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国军啊进入全面的一级战备状态，第二是这个各个这个政府的经济部门啊稳定市场、稳定股市啊，第三一个是这个当时本来要准备的一些这个议员的选举的增补选举的暂停啊暂停，然后呢这个外交部长辞职换外交部长啊，这是第一步做的事情，然后他马上发表了一个对全国的广播，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但是接下来就像邬博士刚才说的，主要的工作是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是派了特使杨锡坤大使、杨锡坤次长去跟美国政府谈判，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台美断交以后的非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具体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个AIT 在台湾和台湾的这个北美协调组这个驻美代表处的这个这个成立的这么样一个关系啊，同时蒋经国这个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派人也好，领导人也好，接见美国的这个议会代表也好，来推动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当时如果要理解的，它跟这个卡特政府最早向国会提出的综合法案和国会最后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美国对于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有关注的，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关注，而且会继续向台湾提供这个防御性武器，这个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义务写进了台湾关系法啊。但是台湾关系法的这个过程中间，蒋经国直接向美国的代表提出，美国的议员提出，希望他们以台湾政府的名义在台湾关系法中间来确立跟台湾的关系，这一点美国国会没有接受，最后用的是一个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啊，美国在台湾的统治当局这样一个词来定义这个台湾政府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一个深入的介绍。那么刚才汪浩博士也特别提到，在1978年12月16号，也就是40年前的今天，当时蒋经国在台北也发表了一个所谓的针对这个华盛顿跟北京的建交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回到40年前那一天，来听听看蒋经国当时这个告全国同胞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这真是我中华儿女为了自身安全与幸福，为了国家前途与人类真理，拿出最大决心与力量的时候，为维护中华民国的尊严，消灭干涉非公的暴政，实行三民主义的理想而牺牲奋斗，坚韧振作奋斗成功。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蒋经国已故前总统他在40年前的今天，1978年12月16号，针对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建交所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的片段。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邬和一博士，针对刚才这个汪浩博士也提到当时这个断交当时的一些蒋经国的这心路历程，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也解密了1200多页的文件，谈到这背后中美谈判的一个幕后秘辛，其中包括了美方对于台湾可能宣布独立的一个担忧，还有美中双方包括军售台湾还有中共可能会武力犯台的一些想法。那么跟我们很快的介绍，因为时间有限了，介绍一下当时这些解密文件的一些幕后秘辛好了。
好，我讲就讲军售，本来邓小平坚决反对，但美国坚持说你这样下去，我必须要让台湾能够跟你最后和平解决两边的问题，你不能靠军事，所以我必须卖军售给台湾。最后邓小平让步了，让步了，就军售方面他不坚持，他本来说美国不能卖任何军需品给台湾，所以这是后面的折冲真主。折冲，然后对于美国担忧台湾独立呢，我想 这个中华民国的官员很明确地告诉他，那么我们中华民国不会说寻求法理的独立啊，这个也让美国不要太担心要走上独立，因为他知道这个情况，这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原则啊，哈，虽然是一中各表，但是呢，独立呢，后来美国判断没大不至于走到独立，所以中间的折冲真主非常的三边呢讨论了很多，那么有 give and take， 就是说我让一点你让一点，这个双方最后，当然最后现在要讲的是台湾美国总统到大陆去都说三个公报再加什么台湾关系法，所以可见台湾关系法的重要在这里。
好的，感谢吴慧博士，当然也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很快的，因为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下半场这个回顾历史的部分也让大家能够以史为鉴了，因为我们知道关注历史的人经常都说见古知今，四十年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面临了美中两国的一个关系重要转折，那么就像我们上半场提到的，台湾是夹在这个美中当中的，现在的情况策略究竟是如何，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回顾当年的这段历史对于现今我们再来检视这个惊心动魄的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汪浩博士，很快的。
我觉得有很多的当时的实际做法啊，现在美国政府是可以参考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两次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是可以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首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实际上是鼓励美国高级官员来访问台湾，和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官方之间的访问和交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明天川普访问台北，说老实话也只不过是重复1972年尼克森访问北京这样同样的这个外交的状况，就是说我美国总统我愿意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啊，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许多历史上的情况实际上今天可以重新考虑，说怎么样来实际上提升台美关系，我觉得这方面美国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也特别提到了刚刚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会现在的一些态度，包括了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委员会主席约霍泰优霍，他也特别提到了在日本在台北的时报发表评论说，四十年后美国是时候要更新政策，让政策符合现实了，台湾今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存在，美国该拥抱并且承认这个事实了，这是美国众议员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刚刚我想请教这个汪浩博士，刚刚东尼介绍了这个约霍这个众议员的这个说法呢，在台北其实引发了很大的讨论，甚至有讨论说是不是有可能美国可能要一定程度的在提升跟台美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恢复邦交。您怎么看约霍众议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啊，不完全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说老实话，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来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华民国台湾没有一个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的问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跟他是一部分过，对吧？我一直就是1950年以来就是独立的。那么至于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本身的独立性，跟有多少国家外交上承认你，是没有关系的。当时蒋经国在台北断交的时候，接见美国的访问团的时候，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你美国外交上是不是正式承认我，中华民国本身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影响啊。中华民国这个台湾本身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这个独立性来源于这个它的2300万人民，来源于他这个2300万人民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和这个通过这个选举所这个给予的这个合法性。所以他跟这个他中华民国有多少邦交国，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国际法上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有一个领土，有一个人民，有一个这个实际有效的政府，只要有这三点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至于有多少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它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并不影响这个国家本身的主权独立性。当然台湾希望跟美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友好的关系，台湾也愿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一个正式的友好关系。那如果在尊重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台湾也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嘛，就像这个东德和西德一样，两国互换大使嘛，这个就像南北韩一样，两国共同进入联合国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台湾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见的，谁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承认，台湾都愿意接受。
好的，
是好的，谢谢王浩博士。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这个吴和怡博士，就是您见证这台美关系美中台关系40年以来的这个变化，那么在您刚也提到了这个，特别是4年以前，您看到在双向园呢，中华民国的国旗又升起，那个您的感触非常的深刻。那么想这几年以来呢，这个美中台的关系变化更加的迅速了。那刚约获参众议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您认为对于美中台关系，特别是台美关系，当然大家都期望说有更进一步的升级啊，您怎么看目前这样一个看似诡谲好像又对台湾有利的情势？
但是如果台美关系增进，那我们大家都赞成，但是这个如果说要成为正式建立邦交，那是幻想。就像汪博士说，可能川普可以到台湾访问，那也是幻想。那么刚刚汪博士说两岸能够正式建立邦交，那也是幻想啊。所以真正的在国际实际的形势之下，不能用幻想来处理国家的大事、国家的问题，而且把老美当一个靠山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啊！你必须自己要自尊自重，如何在两大之间能够做攫取自己，你自己中华民国利益是最大利益，不要拿美国利益，不要拿中共利益呢做考量，你自己利益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保持自己利益，那么中华民国才能存在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下半场的评论有很多，但我真的只能念一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之内的一个总结啊。这位网友他说，当年的台湾和大陆都是独裁统治，所以从美国的角度考虑的话，和台湾断交和大陆建交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大陆仍然是独裁统治，但是台湾民主自由了，因此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不可能像40年前那样坐视大陆欺压台湾的。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怡博士。
从这个40年前的断交降旗到4年前的升旗，我非常感佩中华民国不管是海内外的同胞们奋斗努力，虽然40年前遭遇这么大的挫折，但是台湾中华民国生存得很好，生存得很强，那自由民主也越来越发达。我希望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我希望大陆经过不断的演进改变，也能够往自由民主的道路走，这样的话中华民主才有将来和平共存或者统一的一天。谢谢大家。
好的，汪浩博士一分钟的总结。
习近平可以有中国梦，那当然台湾人民可以有台湾梦。台湾梦就是要让台湾在世界上受到全世界国家的承认，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友好的外交关系。那么台湾在国际上被全世界人民接受，在国际上取得一个平等的外交地位，我觉得这个不是梦想，这是一个国际现实在逐渐发生的过程，只要大家坚持下来，总会有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来宾热烈的讨论，网友的这个还有回应，还有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感谢博弈，感谢在台北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博士，更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梅珍大学吴和怡博士，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也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以及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 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吴博士，感谢您，非常谢谢您今天来，感谢。